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他将驾云降临，来作王到永远。天使昼夜呼喊，神在神在神在，众神徒伏伏于宝座前，甘心献上冠冕，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颂赞尊贵荣耀前世。
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感谢神赐我们新的生命，感谢神因着你的爱我们聚集在这里，感谢神在真理上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天天要舍己， 愿圣灵帮助我们用改变过的生命来侍奉你，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于神。
阿们。
诗歌神迹。
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这是我们向你感恩。天父，我们相信这么多年来你带领我们的教会一步步的走过一个个的坎坷，天父，但是今天依然你保守我们这间教会在这个地方，你依然在这个地方设立圣殿，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就满有神的同在，我们相信神 你在，我们相信是你在高位，你依然在掌权，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基督。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在这间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继续数算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照着自己的本相，真的是在你的面前常常来认罪悔改。
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他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
就说所领与利一切亚列是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撒迦利亚尼舒兰又照叫起的亚利和以利拿丹。
我打发他们往加西斐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基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的神，要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
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子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施利比和他的曾子弟兄共18人。
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并他们的众子和弟兄共28人。
从前大卫和众首领带尼基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基宁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命使令的。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我求王和护兵满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修正事，听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
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施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
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今晚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
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
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前面前过了秤。
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照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
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
第4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萨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
当时都为了数目，按照分量写在册上。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神献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交给王所派的总督和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所需用的。好，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荣耀的见证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啊，
也祝弟兄姐妹新的一年里头，在主的里面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我们新年第一次的敬拜，而且是时间上一个很大的改变。啊，然后看到弟兄姐妹仍然这样整齐，如同一人的在这里敬拜主，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啊，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清晨的时候招聚你的儿女，你所喜悦的，你所祝福的，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主，你在这地要彰显你的荣耀，你要在这个时代中间来兴起啊众多的你所喜悦的这些荣耀的见证人，来为你发光作盐，成就你信实荣美的见证。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奉你名聚集的时候，我们将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求你照你应许啊信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也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啊像以斯拉一样这样啊敬虔的来领受，来查考，来啊爱慕你的话语，并且在你的话语中间啊越发的明白你的心意啊，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谢谢主啊，愿你祝福以下的光阴啊与我们每位的弟兄姐妹同在，祝福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啊，更是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啊，叫讲的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中间得着你丰富的供应。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啊，荣耀的见证人啊，荣耀的见证人，在啊人类的历史中间，整个的历史长河的里面啊，神总是不断的去兴起一个又一个啊非常荣美的为他做见证的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的里面啊，像那个明亮的晨星一样啊，在那个暗夜里总是发出啊它的光彩，发出它的光辉，让人们看见说，哇，那个啊起初造天地万有的神啊，他现今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中间啊在工作，在掌权，并且在彰显他的荣耀。啊，那我想起初如是，历史中间如是，今天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去读旧约的以斯拉记到第七章、第八章，我们看见啊，包括后面的两章的经文里面，其实啊，很大的篇幅就是讲了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以斯拉啊，历史中间的波斯帝国的宫廷里面的一个文士啊，这个神借着他在历史中间，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啊，去见证出那位大能的神他的作为啊，而且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今天呢，就借这样的一个题目和弟兄姐妹呢啊一起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的查考和分享。那么见证人呢，在希腊文原文的这个字源里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殉道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所谓的一个殉道者呢啊，如果我们回去这个初代的教会弟兄姐妹读这个四福音书，读使徒行传啊，以及后面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你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很长的教会历史的时代中间啊，那些忠心的说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啊，很多很多，其实他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啊，为着主的缘故被杀啊，以他们的生命去见证复活主耶稣基督的信实。所以当提到见证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那个字根里面原本是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为主殉道的啊一个殉道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同时这个字根的引申的意义呢，有说他是一个作证的人啊，好像在法庭上做见证的啊，我证实这个人他是好的啊，我证实这个人他所做的都是这个符合法律的啊，他所做的都是这个祝福别人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一个做见证的人啊。所以从这个经文原本的这个字根里面去看这样一个见证人的时候呢，让我们去明白说啊，他是 本身表明他的一个见证者的一个身份，而他见证的是另外的一位啊。那从圣经中间提见证人这个概念一路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说啊，神就是拣选一个又一个的见证人来显明谁啊，显明他自己啊。我们都说我们没有见过神啊，那个神是怎么样的啊，那个神是怎样的作为。那么好，在整个的历史中间的时候，神就一个一个的拣选这些的见证人，让他们在那里去发光啊，让他们在那里像那个闪亮的晨星一样给人看见，看见谁？看见在那个背后好像看不见的手的那个神啊，他在掌管天地万有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明白说这个见证人他的啊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前面的时候呢，以斯拉记我们一路讲过来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到说在啊536年的时候啊，那古列王就许可这个啊，以色列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去建殿啊，一下就建了20年啊，到了516年啊，然后这个殿的话呢才建成。那么进入到这个以斯拉记的7章8章的时候呢，是波斯帝国的这个第五个皇帝了，叫亚达薛西一世啊。那么这个皇帝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年代呢，是大概主前的464年到423年。啊，那回去起初看建殿的536年的话呢，我们发现这个时间呢已经过去了大几十年了，对吧？可能要六十多年、60-7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所以虽然在以斯拉记一章过来到7章8章的时候，我们看着是连在一起的，它时间跨度已经过了差不多啊60多年啊。60多年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概念里啊，差不多有2代人就过去了啊，已经有2代人。过去了，就那个时候是爷爷的事情，现在呢是大概孙子的时代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的里面啊。那么到了主前458年的时候呢，这位亚达薛西一世呢，他就先后批准了以斯拉和尼西米呢，他们就啊返回啊去建啊这个圣殿和这个城墙啊。这是在啊这两章啊以斯拉第7章8章的经文里面所到讲到的这些事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那我们需要知道说，以色列回国建圣殿已经啊60多年了啊，6章到7章之间，第6章和第7章之间相隔的这个年代啊，大概已经60多年了。所以呢，他就开始筹备这个要回耶路撒冷。在第7章里边，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王就给了他文件啊，然后他就开始这个召集人准备回去。那么进入到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8章的经文的时候呢，啊，我们会发现那个啊，整个的这个视角就让我们聚焦去看这个以斯拉啊，他在预备回耶路撒冷，以及带这个当时的渔民回去耶路撒冷的过程中间啊，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中间呢，啊，让我们就仿佛看到历史中间那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一样啊，以斯拉他在整个这个历史时期的里面啊，为主所做的这样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说，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啊，那位荣耀的见证人以斯拉，那位荣耀的见证人以斯拉。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啊？首先我们从经文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以斯拉他是一个很潜心的去寻求神的旨意的人，啊，这个人他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啊，去读神的话，去好好的研读神的话。那么研读神的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能够好好的去认识神，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去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好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啊，去做那个能够荣耀神，啊，使神的名在这个啊，这个外邦，在这个波斯帝国这样一个异教的一个国家的里面，被越发多的人能够去认识啊，并且能够去尊崇啊，这是以斯拉他所做的整个这样一个工作中间我们所看见的啊这样的一个脉络。在以斯拉记的7章的第6节啊第10节都有这样记啊，第6节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的时候，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啊。首先这个文士这个工作呢啊，我们需要有点了解啊。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呢，提文士呢通常是指精通摩西律法的这样的一些圣经的学者啊，精通摩西律法。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向百姓去宣讲神的律法啊，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讲神的话啊，讲神的话。那么当以色列被这个巴比伦所掳了以后呢，当他们被这个带到这个巴比伦以后呢啊，他们负责过去由祭司担任的这样一个教导律法的工作啊。那我们知道那个祭司他是有在殿里啊带百姓到神的面前去献祭，对不对啊？他们带领这样的敬拜。但是对于文士而言，从他们被掳的那样的一个时候开始，他们的敬拜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地方给他们敬拜了，没有圣殿了，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文士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干什么？好好的去研读摩西的律法啊，好好的去啊装备神的话语，然后呢去教导啊他的百姓。但是在被掳的这样一个光景之下，当敬拜都不存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教导又谈何容易呢？啊，所以这是我们明白说啊，文士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以斯拉呢，他被称作为文士，是因为他在这个波斯宫廷的里面从事这样的一个啊秘书啊和一个教导律法的工作，所以极有可能以斯拉呢，他就是一个公务员。啊，波斯帝国这个王宫里面的一个公务员啊。那么近东的时候的一些政府呢，也多有会去雇佣一些受过外交和法律训练的这样的一些的文士啊，一些文书或者是书记啊，负责去翻译他们那个属国的一些文件。因为波斯帝国治理很多的国家，从前很多的小国，包括这个以色列国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波斯帝国的人并不了解他们的语言啊，也不了解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背景，就需要有懂他们的文字的人啊，去帮助这个皇帝呢去啊治理他们。那么这些人呢，通常负责去翻译这些属国或者盟邦的文件啊，有时候也会被派出去这个访问和调查啊，以及这个帮助这个君王和谋士呢去做出一些的决策啊。所以以斯拉呢，他啊大概就是波斯王宫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文书官啊一个文官啊。但是不同的呢，就是这个人呢，他非常受王的信任啊，他非常受这个王的信任。我们在第七章和第八章都看见啊，这个亚达薛西王对这个以斯拉是言听计从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啊，我都满足你，都回应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看得到呢，王对他是啊非常的信任的。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啊，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在波斯帝国的宫廷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敏捷啊，通达这样的一个文士。什么意思呢？提敏捷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很容易理解，对吧？就好像打羽毛球这个啊，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然后他就一个转身把球就救起来，就这个人反应很快啊，他对这个外界的一个事物做出反应非常的快速啊，非常的迅速。那这里提他说是一个敏捷的文士的时候呢，大概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灵敏的人啊。在希腊文原文那个字根里提敏捷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用词啊，他是指说这个好像一个战士，他很熟练的可以使用他的武器啊，可以迅速的去做出反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表明他是这个训练有素的啊。那提说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啊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所以从真理上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他有很好的明白神的话语啊，并且他能很好的去应用啊。好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很熟悉圣经的人，他就会马上有神的话语跳出来啊，去帮助他去做决定啊，去给到他指引，给到他很好的啊这样的供应一样啊。所以说他是这个敏捷通达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战士使用武器啊，音乐家使用乐器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很熟练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状态啊。那我们明白，一个人他如果要能够很熟练，又能很好的 啊，去应用神的话语。那这个前提，这个人他啊，爱慕不爱慕神的话语呢？啊，如果一个人他打开圣经就要睡觉，啊，一看就马上两个头大，然后这个眼睛都发花了，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敏捷通达的文士呢？啊，所以你看，当经文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敏捷啊通达这样一个文士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人他爱慕耶和华的律法，啊，他是那个终日思想，啊，这人变为有福的那种，啊，属于这样的。那其实，在教会中间哈，啊，那个整个历史里你也经常会看见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他爱慕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啊，他很好的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透过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不仅是明白啊，神的话语还能够成为他生活的指引，成为他的侍奉的指引，成为他的工作的指引啊。神就像在历史中间啊，像那些荣耀的见证人显现一样的与他同在，并且向他显现啊，去供应他。那你说这样的啊，一个在神的话语里面美好装备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宝贝不宝贝啊，是不是很有福啊，是不是每天都沉浸在神的话语的那个喜乐的里面啊。那多年前我就曾经有遇到有一个弟兄啊，他教一些神学的课程啊，他大概花了毕生的精力啊，就读了一卷书，就读了一卷书，然后他把这一卷书呢就把他的历史背景，然后把他的所有那个资料，然后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整理啊，去查考啊，以至于他为了要查到那个巴比伦时代的一些文献，当时真的是冒着那个战乱要这个丢去性命的危险，跑到那个巴格达去查考那个巴比伦时期的一些文件和资料，就是他以此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和满足。所以他真的花了一生的时间，他去读那个但以理书啊，他有写了一些东西出来，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整个是给你的那种领受，给你的那种祝福和供应是完全耳目一新的啊。那这个就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好像在这里提到这个以斯拉一样，他是一个敏捷通达的文士。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也能够有这样一个追求，像以斯拉这样一个敏捷通达的文士的啊，这样的一个追求的心啊，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好好的去装备啊，好好的去追求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啊，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所赐摩西的律法。那么第十节的时候说，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定制考究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钻研隐身之意啊，定制考究不是读啊，我们读一下，这个读过去了，不，他回过去看究竟他在说什么，他在那个时代说什么，他在历史中间说什么，他今天向我说什么啊，是这样的一个定制考究耶和华律法的人啊，这个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得。我想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神恩待你啊，你每天可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研经，好好的灵修啊，你去沉浸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像以斯拉这样定制的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哇，那是何等的有福啊，何等的有福。因为他明白神的话语给他的这个启示和供应，神今天要在他的生命当中间做怎样的工作，借着他的话语去供应他，哇，这个我觉得太美妙了啊，这种光景啊。那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又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所以我说我信啊，我是个信徒，我信耶稣的，我的信心哪里来，我的信是从哪儿来的，对吧？这个信是从听道来的啊。那个道是从哪儿来呢？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啊。所以这个以斯拉呢，他就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好好的去查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让我们成为那个啊有福的、蒙福的那一位啊。那么敏捷、通达、定制、考究啊，这都需要有爱慕神的话语 啊，才有可能。所以先从爱慕神的话语开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会去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不管是小组聚会，我们不管是敬拜，我们带上我们自己的圣经啊，它没有很重的，它没有很重的啊。我们打开我们那个纸质版的圣经，在那里去读神的话的时候，跟我们在那个手机屏幕上滑着去读的时候不一样的啊。你回头可以试一试啊，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你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啊，你里面的那个感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求主能够去啊帮助我们啊，知道说我们都可以去啊定制的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诗篇的一章二节有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他要怎么有福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日叶子也不枯干，对不对啊？告诉我们说他的供应充足啊，他的生命很丰盛啊，他这个很有美丽的见证啊，因为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尽都顺利。这一切的这个根源是来自于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所以毫无疑问，在以斯拉记的七章啊，以及到后面的第九章、第十章啊，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啊一个美丽的见证人啊，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明白神的话语啊，他喜悦神的话语。那这样的一个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他自然会明白说啊，以色列现今在波斯帝国的治下啊，他们成为这个二等公民啊，他们被这样的啊这样的没有办法去敬拜，没有办法回归啊在神的殿里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个显然不是神的心意啊。起初只是因为百姓犯罪啊，神向他们发怒，神就借巴比伦的手把他们抓去做奴隶啊，在那个地方关了70年，对不对？但是现今回来了，回来神已经在他的先知的耶利米先知的预言里很清楚告诉他，日期满的时候叫他们回去。但是以斯拉现在看，哇，我们现在在巴比伦的这个地上，在波斯帝国的之下，我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啊，没有回去啊啊！神已经借先知做了预言，说他们应该要回去，他们可以仍然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里去敬拜神。可是现今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回去，那么怎么办呢啊，我可以在这个历史中间做些什么呢？所以就发生了接下来七章八章的这些事情啊。以斯拉他就相信他会迫切的为着他的啊这些的同胞去祷告啊，他在寻找一切的机会去能够重新带领这些的在巴比伦地的这些的犹太的百姓们能够回去他们的故国啊。所以这个负担从哪里来的？从他明白神的心意，从他明白神的话语里面来的啊。否则大家一起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吃喝快乐，日子过得也不错，家家都有一两台车啊，这个经济状况都挺好，是吧？这个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吧。为什么要回去呢啊？为什么要回去呢？是不是啊？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渔民回去啊，渔民再次的去归回。所以呢，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以斯拉他是一个勇敢的践行神的旨意的人啊，勇敢的践行神的旨意的人。因为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呢，他又将这些律例典章的教训以色列人啊，他自己定制查考，然后下定决心去遵行啊，自己首先是遵行神的话，然后呢又身体力行的啊，把神的话语去教导给别人啊，去教导给别人啊。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啊非常美好的见证啊。我们弟兄姐妹读经不是为了单单的为着读经，对吧？读经你是为着去明白神的话，那你明白神的话是不是啊，我就窃喜，我就很满足，哎呀，我明白神的话，你看你不懂我都懂了啊，我就很满足，就很开心了，是这样吗啊？那神将他的话语启示让你明白的目的是为着让你可以活出来，让你可以遵行神的话，而不仅仅是明白而已，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多年啊，信主多年，哇，你讲什么样的道我都听过啊，你讲哪点圣经我都知道，我讲的比你还好，对不对 啊，但是我在我的生命中间真的践行神的道多少，我活出来多少，我遵行了神的道多少，啊，这个才是我们里面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那我们看见说这个地方呢，他以斯拉呢，他不仅仅是这样的明白，而且去遵行啊。那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节有告诉我们说啊，听道而不行道，这是啊自己欺哄自己，对吧？你们要行道啊，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啊，然后自己欺哄自己啊，你们要行道。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听了神的话，我也明白了神的话，但是我却不遵行神的话，然后神借着雅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你在自己骗自己，你跟自己好玩呢，对吧？你跟自己好玩呢啊。所以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美丽的啊荣美的这样的一个为神发光作盐的见证人，他一定爱慕神的话语，然后他明白神的话语，并且他遵行神的话语，而且他不仅仅遵行，他提到说他自己遵行了之后呢，他必然要把神的话语去祝福给那些需要的人，他必然把神的心意带给那些还不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想这是历史中间许多啊美丽的啊荣耀的这样的一些见证人他们所做的事，而以斯拉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啊。所以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他必然会盼望众人也能和他一起明白啊，不是说我明白了我就啊偷偷的藏着啊，我就在这里窃喜，对吧？啊，他一定会很盼望众人可以和他一起领受。所以做圣经老师的负担呢啊，就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啊，就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啊。我们在小组里查经也好啊，或者我们做一些的啊这样的布道也好，或者我们做一些的这个神的话语的传递也好啊，我们一定是照着神在他话语里面给我们的负担来啊，给我们的负担来成为啊多人的这样的祝福啊。那啊以斯拉他这样的教导人，他领受又遵行，而且在神的话语上啊又有这样的功效啊，那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自己在这个灵里头有这样很啊圣灵这样的引导，他给他有很啊美好的这样的启示和供应啊。我们都需要去啊明白这一点，那明白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去践行，而以斯拉呢就是那个勇敢践行的啊那一位啊，就是勇敢践行的那一位。那之前有跟弟兄姐妹提过啊，我们的历史中间呢啊各个历史时期都差不多，学者呢大多都是倾向于退隐江湖的啊，都是喜欢在这个象牙塔里搞自己的学术的，对吧？搞自己的文章啊，搞自己的专业这样啊。所以这个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惯常的就是喜欢埋首于这个书本和思想的里面啊，沉醉在那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哇，在学术中间满足就可以了啊。这是历史中间的大概这个一些的学者他们的一个现象啊。但是我们看今天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以斯拉呢，当他去细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的信心就增加了啊。怎么增加了呢？他就发现哇，神向着我们这个民族原来他是有一个计划的，他是有一个旨意的啊。当他明白了神向着这个民族的计划和旨意的时候啊，那很自然他就觉得应该在这个历史中间去尽上自己的本分啊，应该去做那个神要做的那件事，神喜悦我们去做的那件事啊。是什么呢？就是带领这些的渔民去啊回归，带领这些渔民去回归。但是这个事情好不好做呢？啊，好不好做呢？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是不错，哇，王就给了他个旨意，然后他就去办了，对不对？啊，亚达薛西王前面的那个王是哪位呢？啊，以斯帖年代的那个王是谁呢？亚哈随鲁吧，是吧？亚哈随鲁做什么事情？看以斯帖记，如果看过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天那帮子大臣和这个王就要把犹太人全弄死，把他们全部灭绝掉啊，像后来的这个二战的时候德国的这个希特勒一样啊，恨不得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死啊。所以这就是这位亚达薛西王之前的那位王他所做的事啊。那当然神很奇妙，就借着以斯帖啊拯救了这个以色列的全家，但是那也是极其凶险的， 而且那中间他们是实实在在遭遇到很大的逼迫的。啊，那我们从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到的地方基本上都不欢迎他，都是想方设法的去这样逼迫他们，去这个去给他们各样的这样的艰难，给他们各样的这个危险啊，去对他们。那么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士啊，以斯拉，你现在明白了神的心意，可是要带这个国家那么多的这个啊以色列的渔民去回耶路撒冷这件事，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对不对？啊，因为刚刚这个新一朝的这个政府对犹太人还是极其敌视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亚达薛西王这个时代呢，啊，就在这个四五八年左右这个时间呢，我们知道四五零年开始，啊，波斯帝国正在评判，啊，因为埃及那个地方造反了，有人造反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王呢就拼命的去调集各方的资源和军力去评判，那评判呢打得也不顺利，因为这个埃及人呢得到了希腊的这个很强大的海上战船的支持，所以把这个当时波斯帝国的军队就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国家的内部是很紧张的，啊，就像国家一旦要发生战争之前的时候，他就先忙着干嘛，要抓间谍，啊，要把各种不好的声音全部都平复下去，啊，有人讲一些这个啊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马上就把他抓起来，对吧？那个政治气氛是很紧张的，而这个四五八年、四五九年在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在这个光景底下的时候，以斯拉他明白了神的心意啊，但是现在又提出国家正在打仗，正是要人是吧，一起去这个对抗这个反叛军啊。这个时候以斯拉要跟王提出来说，我要带我的老乡们回家了啊，你打吧，这个你觉得这个时机合宜吗？啊，所以你从这个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间以斯拉去跟王提回家的事儿，这个是很别扭的啊，而且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可能就扣他一顶叛国的帽子，是不是啊？所以去做这件的事情其实是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的。所以虽然以斯拉他细读神的话啊，他就有了这个信心，也明白了神的心意和对犹太渔民的这个计划啊，那他也盼望自己在这个计划中间有份，但是做这件事仍然需要有胆量的啊，仍然需要是冒险的啊，是冒极大的这样的风险的啊，因为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王时期，犹太人是差点被灭族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以斯拉站出来去跟王说，我要带我的百姓回去啊，可以见证说这是一个无畏无惧的人啊，一个无畏无惧的人啊，而且他很善于去把握时机，而且他很善于去把握时机啊。为什么说他善于把握时机呢？这第七章第八节的经文啊，第七第八章都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王在忙着打仗啊，打仗呢，那时候这个以斯拉提出来说啊，我们这个回去啊，我们回去不干别的，我们回去这个建城墙，我们要把耶路撒冷城建造成这个坚固的堡垒啊，以至于如果这个埃及人打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魏王得胜，我们可以这个啊击退他们啊，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得胜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来看的时候，第一我们会看见说这个啊以斯拉他是非常的勇敢的，敢于去践行这个神的话语啊，明白神的话语以后，他敢去起来，敢去做啊。那同时的话呢，他也很善于去把握这个历史中间的机会，这种机会往往都是转瞬即逝的啊，转瞬即逝的。就像一年前的时候啊，如果你想去到不要一年，半年前，就是你要去到这个叙利亚啊，对吧？你去到这个以色列啊，或者黎巴嫩啊，你去做一些的工作啊，你去宣教啊，你去传福音，大概还可以。现在可不可以？啊，现在你进不去了嘛？现在你进不去了嘛？而且那个天天那个枪炮那个砸来砸去，是吧？敢去吗？啊，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他曾经会有一个窗口期啊，但是他很短暂，在那个时间啊，真的就有工人进去啊，真的就有一些的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啊，在那里去啊为主去做见证，在那个地方去征战。但是转瞬即逝啊，今年就去不了啊。时间倒退啊，四年前啊，那有人也可以进去朝鲜啊，在那里有一些的工作啊。当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坏了啊，既不能出也不能进，所以进去的就在那里，外面的人再也进不去啊。 那一直到现在，所以差不多四年五年了，五年的时间啊，所以有没有窗口期？有，但转瞬即逝啊。那我们看见以斯拉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这样的一个践行者啊，他去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无畏艰难的啊这样的一个领袖啊啊，一个无畏艰难的领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八章的一到十四节关于这个招聚这个渔民回归来看啊，招聚这个渔民回归，我们看这个王也下旨了，以斯拉也动员了，对吧？要带人回去，然后这个准备了很久，最后这个起行的人有多少呢？啊，这次有多少人回去呢？你把那个第一节到十四节的那个人数加一下啊，不多不多，男丁1754名啊，所以这么大的动作，通国的动员，然后要回去，然后这个动员了很久，最后男丁1754人啊，如果按一家五口算呢，差不多大概8000-9000人吧，啊，10000人不到啊，这个动员起来要这个回耶路撒冷的，所以这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二次回归。那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回去了多少人呢？在以斯拉第二章64节说，会众有42360名，啊，单会众还不说那些的祭司啊、领袖啊，一起加了大概5万多吧，5-6万人。那么这一次你会发现只有1000多，算上他们的家眷，大概9000人，10000人不到。就算10000人，和第一次回的人数相比，大概相当于他们的1/5到1/6吧，啊，1/5到1/6的人吧，啊，这样子回去。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啊，那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时候距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大几十年过去了，是不是？大几十年过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的里面的时候呢，刚才已经讲了啊，那个被掳那个时候的事儿呢，差不多是爷爷那辈儿的事儿，啊，他们曾经在过耶路撒冷，他们见过圣殿的荣耀，他们曾经有过敬拜神，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生于这个巴比伦，长于巴比伦，啊，我吃的喝的用的，我身边所有的环境都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的，所以那个遥远的耶路撒冷，那个故国，跟我还有多少的关系？啊，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当这里以斯拉站起来说我们要回去我们神应许我们祖宗的那个地的时候，这些人就在想，干嘛？啊，我这儿挺好的，是不是？啊，我这儿挺好的，啊，那所以他们就啊，对他们的家谱的概念已经都淡漠了许多啊，因为你从这个第八章记的这个家谱来看，你会发现他没有很深的追溯了。大概就是讲当代了，啊，就是当代了啊，我爷爷是谁啊？大概到我这样子，前面的是谁不知道了，啊，我也不太关心了，啊，不太关心了。所以大多数的这些的犹太人呢，现今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呢，他们过得很舒适，啊，也都安于现状，并不见于说这个生在哪儿啊，长在哪儿啊，死在哪儿啊，所以。这个在被掳的这个初期呢，他们也听了这个先知耶利米的忠告，他们都安顿下来过正常的生活，做好公民，对吧？在耶利米书的29章1到7节那里，几十年过去以后呢，老一辈的人都已经过世了，啊，年轻一代人也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和圣殿，所以对那些在圣城里面啊舍己勤劳做工的这些同胞，他们大概也不怎么关心了，啊，前面回去的。啊，那几万人他们在那里这个建殿啊，建了以后呢，然后很快啊，他们也没进了，觉得这个啊还是原来的样子，这个啊家园也没有一天一天的好像变得更好啊，看到这个环境呢还是乱糟糟的，所以此时呢有很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呢，也有很多像以斯拉一样啊，已经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政府里已经做了公务员，对吧？待遇也不错。啊，这个生活也很安定，或者有经商的，他们都很富足，啊，这个时候如果让他们离开巴比伦再回那个耶路撒冷的话，啊，大概这样的一个迁居会付很大的代价，啊，会付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个局面就是， 都不愿意回去了，啊，你喊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假装没有听见，啊，我们没兴趣，啊，这就是当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下的时候，以斯拉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明白神要呼召要带领百姓回以色列，但是问题是喊有用吗？说有用吗？应者寥寥，对吧？啊，没有人，没有什么人回应他。那在这种光景之下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带领以色列的渔民回归这件事是不是又大又难啊？是不是又大又难？我们常常说，你很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不对？他不想回，你再怎么喊也没有用嘛。所以折腾了半天，最后就是1000多人啊，男丁1000多人啊。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下的时候呢，啊，我们说以斯拉呢，其实他是无畏啊艰难，无畏这样的艰险的去招聚渔民的回归，啊，这个代价很大，这个代价很大，因为别人不愿意做，你非要这样找别人去做，啊，这很不讨喜，是不是？用南丁话，很不讨喜，这个还反复的在那个地方去啊去呼召去讲，啊，那第三点呢，我们在经文中间也可以看见说，这个以斯拉呢，他是一个很迅速的把握回归时机的人。啊，因为他把握了这个时机，使得渔民的第二次回归呢合法化。啊，这个刚才就有讲到说，这个在啊460年的时候，这个埃及的这个叛乱啊，埃及的叛乱，因为当时波斯帝国平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窗口期啊。在第7章的时候，亚达薛西王有讲说，让你们回去重建你们耶和华神的殿，你们要在殿里为我们祈福啊，要为我们波斯帝国祷告，让我们能够迅速的平叛，使我们的这个啊进。国家尽都安定，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这个456年到454年啊之间，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他才最终的把这个埃及的这个叛乱给平息掉啊。所以458年当以斯拉说起来要回归，这个时间啊正是那个仗打得正厉害的时候啊，正是一个帝国平息叛乱的一个高峰的时期啊。所以那这也可以讲是在历史中间神啊照着他信实的应许，照着对他百姓的怜悯，给他们开了一个窗户啊，给他们开了一扇门，让他们这时候以至于可以走啊，能够回去。但是这个机会也是非常的短暂的啊，短短的就在那个1年的时间。那以斯拉就非常说他很敏捷，他很敏锐，就是他看到这有一个机会啊，他就马上起来去跟这个王去提出啊，申请提出要求，那最后王就许可，就给了他这个正式的文件。那这个相当于是他们的通关文牒了，啊，他就这个回归这件事就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使得他们可以顺利的回归，啊，所以以斯拉很敏捷的抓住了这个历史中间的一个机会，使得渔民的二次回归呢，啊，合法化，啊，这个其实也像今天很多的宣教事工的拓展一样，啊，宣教事工的拓展一样。啊，也是需要很好的去把握时机才可以进入的，而这个机会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啊，就像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向一个人传福音，啊，很多时候那个机会也是转瞬即逝的。啊，他可能就在今天的处境里，他可能就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然后呢，这个，他就特别盼望你能够去给他指出一条路，你能够把那位信实的主耶稣基督带到他生命中间，然后这个过了今天，明天你再约他也约不到了。啊，你要喊他喝茶他也不搭理你了，对不对？你喊他到教会啊，这个手机干脆接不通了，是不是？啊，所以传福音啊，宣教这些的神家里的事工啊，都需要像以斯拉一样，成为那个敏捷的通达耶和华律法那个文士一样，要善于捕捉去抓住那个时机那个机会啊，那个机会。所以有时候当你遇见一个人啊，他靠近你希望听啊，你来跟他讲你和主耶稣基督啊之间的关系的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那是神在给你预备了一个契机啊，可以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入到他的生命中间啊。但那个窗口期往往很短暂啊。我记得前一天还听那个丹丹姐妹她在分享，我们在那个玄武湖去传福音的时候，她就传一个姐妹，那带孩子的啊，后来很奇妙，慢慢慢慢那个姐妹就主动跟她聊聊聊聊聊，后来聊到就去教会了。啊，上个月还是前个月的时候，姐妹就跟我讲说，哇，她去教会了。我说这个很感恩，对不对？很感恩，这就是一个窗口期，啊，她在那里玩，可能你跟她在那里就是坐了大概10几20分钟吧， 啊，就这么个时间，然后呢你去劝勉他，你把福音传给他，啊，最后他就去教会了啊。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去懂得啊，像以斯拉一样去把握时机啊，像以斯拉一样把握时机。那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他是严格的遵行耶和华神旨意行事的这样一个人啊，他很严格的遵行耶和华神的旨意啊，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啊。在这个第八章十五节的时候，经文记者说，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啊。这个啊，刚才说了，男丁一千多人，加上家眷大概也上万人。哇，这个以斯拉在那儿，这个盘算来盘算去，数来数去，最后就发现少了一些人。什么人呢？少了一些啊，利未人。然后呢，就在这里停下来了，啊，要去找利未人。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有没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找利未人？对吧？回去故国嘛，高兴回就回，不高兴就拉倒嘛。啊，他不回，我还非要去找他回。啊，为什么？干嘛要做这件事？啊，那祭司有的，祭司已经有了，就是差了个利未人嘛。啊，为什么在这里要停下来？啊，住了三日，然后要去这个啊，劝这些利未人去啊回去呢？啊，那讲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跟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背景有关系啊。我们知道说，利未人他们原本就是在这个圣殿里边去宰杀牲畜啊，他们去辅助的在圣殿里的敬拜的这样一些啊工作，他们可能抬一些的器物啊，啊都是交给这个利未人去做的，啊，那么在这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时间里边，没有圣殿，也没有服事，干嘛呢？赚钱嘛，啊，赚钱嘛，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时间呢。啊，多年的被掳以色列人，这个利未人呢，大多都已经过上了比较安逸的生活，啊，在被掳之地呢，就转换了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啊，转换了他们身份和职业，他们已经非常适应现在的生活方式了，所以大概没有那种意愿再回去犹大地重操旧业了，啊，因为第三代了，啊，他们已经不太记得那些事情了。那问题是在这个一份拉比的这个记载。啊，就是诗篇137篇啊，关于诗篇137篇的这样一个传说，有这样记着说啊，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呢曾经吩咐利未人要为他唱西安的歌啊，就逼着他们啊，你们唱你们民族的歌啊，来这个让王欢喜啊，啊显示这个王的伟大和荣耀啊。然后这些利未人怎么样呢？他们拒绝唱啊，他们不愿意唱。诗篇137篇是这样记着嘛，啊，他说耶路撒冷啊，哦，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啊，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啊，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啊，这是当日当那个征服者巴比伦王要他们啊演奏唱歌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啊，他差不多是我们宁可去死啊，我们也不要在外邦在异教的王的面前啊以敬拜神的方式来取悦一个人啊，取悦一个侵略者。啊，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的时候啊，很大部分的利未人为了拒绝啊，演奏这个为巴比伦王演奏，他们就自己咬断了他们的指尖，啊，绝大部分的利未人咬断了他们的指尖，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至于他们就不能再弹琴了，因为弹琴是需要这个指尖的，啊，这个指尖的，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啊不能再弹琴了，啊，这是当时被掳的时候啊，当时代的利未人，啊，但是几十年过去呢？后辈呢？现在就啊，我们就不想回去了啊，就不想回去了啊。那问题是，这是这个当时他们不愿意回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因了啊。那所以你看到以斯拉在这里停了三天 啊，派了一大堆的人跑去做动员的工作，最后动员到了多少人呢？啊，大概四十人，大概四十个黎佩人啊，他们愿意去啊回来啊，所以这是一件很狼狈的事情，一件很狼狈的事情。好，我们看说啊，这以斯拉这一定要去动员这个啊这些的黎佩人回归。其实他所做的这个工作，他解决的办法就是没有好的办法嘛，就一个一个去谈嘛，对吧？派了一堆的人，这些的领袖回去啊，做他的思想工作，啊，去跟他这个去沟通、去交流，啊，劝他们回来，啊，那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以斯拉在这里要这么固执的，非要去找一些的利未人回来呢？啊，为什么非要找他们呢？好，我们知道说利未人呢，他们是在这个啊耶和华殿里面去参与这样的啊敬拜的这样的一些的事工的啊，他们是这个敬拜的施工中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以斯拉大概也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批回归的那些的人，现今他们的灵性的光景也不咋样啊。如果那个圣殿的敬拜，那里的秩序一切都井然啊，那么大概现今要不要带利未人回去，可能也就两说了。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带利未人回啊？因为他们回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在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耶和华，要向他献祭啊。那利未人都没有怎么去献祭啊，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使得他停下来一定要去找利未人啊一起回去，这样的原因啊，这样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是在民数记的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记着说，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进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啊，这是在民数记的八章十八节到中间记着的。耶和华神说，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啊，为以色列人赎罪。这是耶和华神的命令啊，对于那个通达耶和华神律法的以斯拉来说，带利未人回去重要不重要？因为有神的话语在这里啊，因为有神很清楚明白的教训在这个地方。那在申命记的十二章十九节记着说，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啊，在申命记的十二章十九节，这是律法很清楚明白规定的。所以你看到说，虽然那么难啊，虽然以斯拉在这个地方大概上万号人聚在那个河边，在那个旷野里，然后三天不走，然后这个说要回去再找几个人来啊，你可以想象那个上万人在那个地方估计就是那个怨言满天飞，对吧？把我们放在这地方不管了吗？为什么不走啊？啊，这个太阳晒得慌啊，没水喝了，对不对啊？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家孩子哭了啊，我们的老人身体这个又不好，你怎么办啊？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光景，他顶着多大的压力停下来，一定要去找利未人带他们回去啊。那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因着以斯拉啊，是因着以斯拉他通达耶和华神的律法啊。如果换一个这个不怎么明白神的话语的人，大概也就走了啊，反正喊一嗓子，有几个人走，我们就走了呗啊，就回去了。啊，所以你看到这是在神家里的服事，因为他通达耶和华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不管付多大的代价，都要遵行神的话语啊，都要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以斯拉他在这里一定要去招聚这个啊利未人的原因啊。那最后在这个努力之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这个四十多名的利未人，还有220名的尼提宁呢，就加入了回归的队伍，加入了回归的队伍。那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今天的我们有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啊让我们警醒啊提醒我们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在做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去很轻忽的去做一个决定啊，我们上这儿去了，我们要怎么地，对不对？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的中间啊，我们去认真的去看啊，去看神的话语的里面给我们怎样的指引，给我们怎样的带领啊，不是很轻忽的觉得我就去做一件事，我走或者不走，我停或者不停啊，我要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啊，不能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去行事 啊，或者去做神家的这样的工作，而是要照着经上记着的神的话去行啊，照经上记着的神的话去行啊。新约25次的去记着说啊，那经上记着说啊，主耶稣基督他受试探胜过那个魔鬼，也是靠着那个经上记着的神的话去胜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做神家的事工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啊，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和谨慎啊，不能去含糊的。像当初摩西在建造会幕和约柜的时候，那都是照着神的指示，神说的一点一画我都把它原原本本的把它刻下来，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个生命记，看那个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啊，那个里面神对于这些相关事宜的这个安排，看他是一点一点这整整齐齐的把它记录下来，要遵照神的话语去行的啊。那所以看到说这个因着利未人他们在圣殿中供职啊，缺少他们的时候，那么圣殿就不能正常的啊运作啊。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以斯拉就付出了这样啊巨大的代价，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啊去呼召这个利未人他们一起回来啊，呼召利未人一起回来。那当然当日的这个圣殿中间是一定要利未人啊在那里去献祭，是不是？今天呢，在希伯来书的7章11节有告诉我们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的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啊，这里在告诉我们说，神另外兴起了一位祭司是谁啊？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神的殿里的人，我们都可以起来怎么样来敬拜主啊，每个人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献上认罪，向他献上感恩，向他献上祈求的祷告，是不是啊？因为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来在我们中间，使得我们每一个今天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殿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了。但是当时那个时代不行啊，啊，你就看到就这么难啊，上万人停在那里等着去喊几十个人来跟他们一起回去啊，为的可以敬拜神，为的可以敬拜神啊。好，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经文中间看到的就是以斯拉的工作呢啊，他全然是啊为着神的荣耀。以斯拉他的工作是全然为着神的荣耀去做的啊。那第一点呢，我们首先看着的就是啊，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美丽的见证，在8章22节里啊，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啊，本以为羞耻，什么意思呢？啊，以斯拉有没有求这个王拨一些的步兵马兵帮助他，然后去这个啊，去回到耶路撒冷呢？啊，有没有呢？没有啊，啊，因为以斯拉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就觉得很羞愧。为什么羞愧呢？啊，因为我已经跟王说了，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什么意思？他已经宣告说，神可以保守，神可以这个祝福他的百姓啊，能够平安的去回去这个啊应许地。啊，他看这个啊，以求王来派军队护送为一件啊羞耻的事情。他看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一件让我们的啊民族、让我们的神蒙羞的一件事情。难道我们的神啊不能这个保守我们去平安的回去吗？啊，所以很显然，以斯拉一行呢，他们并没有军队的啊这样的护送回去。但是这个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啊，危险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国家正在打仗啊，打仗的时候就兵荒马乱啊。那他们这次回去呢，从下文中间我们又看见他们带了好多的这个宝贝，带了好多的黄金啊、白银，带了很多的这个啊一些的啊所用到的这样的一些啊器物啊。那当时是有很多的政治势力都试图打乱波斯帝国西部的军事的啊。那这时候要运输大量的金银啊，又是一个非武装的这样一个团体啊，搞不好就成为那些执意抢劫的 亡命之徒们宰割的对象了啊。这个过程中间是潜藏着非常多的这样的危机的啊，非常多的危机的啊，因为那边打仗，所以各个地区啊，大量的情况可能就是他们各自为政啊，你通过那里的时候，甚至那个政府都可能会啊，会去为难啊，有很多的问题，许多的这个内忧外患吧啊，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按照人的正常的这种理智的想法啊，比较稳妥可行的方法，大概是跟王提出请求，派你的马兵和这个步兵啊，这个保护我们啊，像这个十几年后带那个尼西米再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对吧，王就派兵保护他啊，一路回去，这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么别扭呢啊，非要说这个求王的这个军队保护就这个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呢啊。我想在这中间去看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神给到了这个以斯拉，给到他有一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神给了他一个极大的信心，可以在此凭着他的信心来为神做一个荣耀的得胜的见证啊。所以这个讲起来会有一点反智啊，其实这样今天在教会里讲这些事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平平安安的这个人就把它解决掉了，干嘛非要在这个地方提信心，提信靠，提神的作为啊。但是啊，没办法，历史中间就这样记载，告诉我们以斯拉如此在这里为耶和华神做了一个荣耀得胜的见证啊。从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很反智啊，很不合理，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就这样去行了啊，他就这样去行了啊。以斯拉呢没有去要求军方的护卫啊，乃是表达他对耶和华完全的信任啊，他对耶和华完全的信任啊，他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很清楚这位神他可以在历史中间啊，他所做的这些奇妙大能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说神赐给以斯拉特别大的信心啊。然后呢，他们在8章21节的时候呢，在亚哈瓦的河边就宣告禁食啊，他们一起禁食祷告啊，一同的在这里禁食祷告啊，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的确是很难嘛，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去，现在在这里的人呢，然后大家又面临到这个很尴尬的局面，又没有立位人，所以大家一起禁食祷告啊，来宣告，来表达他们对神完全的信靠。那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是啊，神当我们啊禁食祈求我们的神的时候，他就应允了我们。在8章31节啊，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了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所以这是整个的过程啊，凭信心啊，禁食祷告啊，求神的这样的拯救和保护，然后神就在百姓中间保护他们啊。所以大概路途的确是经历了这样的仇敌和埋伏之人的这样的攻击，但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神迹，就是神保守他们啊，他们平安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啊。他们的确可能受到攻击，但神保守啊。那然后第三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以斯拉呢，他啊是分别为圣的啊，这样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服侍，他是为着神的荣耀啊，就像他拒绝啊王的马兵和步兵的保护一样，他为着使神的荣耀能够去彰显，再次的彰显出来。那么在事工的这样一个具体安排中间呢啊，他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服侍。在8章28节里啊，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啊。那这是对这些的祭司，他们要带这些的金子银子这些宝贝回耶路撒冷的人说的啊。那我们通常会讲说，哎呀弟兄辛苦啊，你扛着这么重的金子啊啊，这个路上多休息哦，这个加强营养哦，这个对吧，平安到达就好了啊。以斯拉很简单啊，以斯拉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器皿也是圣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你们是服侍神的啊，你们那天所做的这个工作是在神的眼中 啊，看为神圣的，你们都是单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他的，所以你们今天的工作，你们今天的服事是朝向神的，是朝向神的。所以我们从他的事工这样一个安排的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他是一个荣耀神，为神去做见证，让神去得着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朝向啊。然后之后的这个安排也是很奇妙啊，先是这个叫祭司长十二人，然后呢和他们的弟兄十人，什么意思啊？这个叫中国人叫这个打虎啊，这个亲兄弟啊，这个上阵父子兵啊，这里他们的兄弟啊，他们几个人一起带着这些贵重的财宝一起回去，而且去之前的时候呢，称了交给他们，告他们说到了以后还要称啊，你们到了以后呢，称过了，然后登记在册入库，然后你们的工作完成了啊，所以整个的一个管理，我们看来非常的慎重啊和严谨啊，非常的慎重和严谨。然后呢啊，我们看这个回归的啊渔民呢，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以后呢，他们透过敬拜和献祭啊，来使神的名啊得荣耀。当他们回去了以后呢啊，在第35节的时候，他们就用王所赠的这个财物购买了这些的祭牲啊，这些的祭牲供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向神献赎罪祭和燔祭啊，所以这样他们就在仪式上得到了洁净，得以在圣殿中敬拜神为乐啊。经文只是很简短一节这里去讲，但是我们要去明白啊，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归回者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在神的面前认罪，并且把自己重新献给神啊，因为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已经太久了，离开这个应许地已经太久了啊。他们虽然有王的命令要他们回来向神献祭，但是啊，此时此刻他们做的实质却是在遵照着摩西律法中间的命令而行的啊。有什么能够跟一个人他生平第一次啊，在耶路撒冷神所应许的那块土地上，在神的殿里来向神献祭敬拜啊，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啊让人更加激动呢？对不对？我想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去那个耶路撒冷那里去玩啊，站在那个约旦河边，站在那个哭墙前那个祷告，你就觉得啊不一样，是不是啊？很不一样，对于这个啊被掳这个几代人现今回来的人来说啊，那所以那个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激动的啊，那个把荣耀都归给神。然后第五个方面呢，之后最后呢，他们就将啊王的旨意呢就交给王所派的总督和省长啊，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的。所以最后呢，访问这些波斯地方的官员呢，也是使神的名得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再一次的宣告了耶和华的神和他的百姓的得胜啊。因为历史上的皇帝都做很多的逼迫啊，很多压迫是不允许他们回来的啊，他们要建殿是不可以的，建城墙不可以的，各种的这种逼迫和患难。但现在哎，回来了啊，又是一万人回去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而且拿着这个王的这个官方的这样一个文件去拜访当地的官员啊，就使到接下来的这个城墙的这些的建造啊，就能够啊更加的顺利啊，能够有更好的啊这样的去荣耀神。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神呢必做啊他这些荣耀的见证人他们随时的帮助啊，他必做他们随时的帮助。在啊以斯拉记的七章八章里，我们看到在七章的啊六节27到28节都记着说啊，他改变这个君王的心意啊，他改变君王的心意啊，在第七章的六节记着说，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啊，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啊，对一个啊这样立定了心志啊来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的人啊，神就在他的生命中间如此信实的与他同在啊，让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啊。而且第27到28节的时候说啊，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啊。这是以斯拉自己的宣告啊，他很清楚明白的向百姓去宣告说，是神啊施恩的手帮助他去改变这些王和这些谋士的心愿，以及这些军长啊，使他能够蒙恩做这事 啊。那第二点呢，我们是透过这个看到他在这个招聚的这个中间啊，他在这个招聚的中间，神做他随时的帮助。刚才已经详细都讲过啊。那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啊，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啊。刚才讲了带人要回去又大又难啊，但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啊，使得这件神心意里的工作最终去成就啊。利未人很难找，那在八章十八节记着说啊，则带了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一十八人啊。这个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的里面兴起这个利未人啊，最后也找到可以一起回来啊。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赐他荣耀的见证人极大的信心啊，极大的信心。我们天天都讲说，主啊，我们信心小啊，我们信心不够，求你来补足我们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神给到啊以斯拉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信心啊，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中间，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啊一千多公里的这个归国之路的上面，他完全靠着主的恩典啊，他完全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耶和华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啊，顺利的回归啊。那我想这中间大概内部也发生很多的这个争吵，对吧？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为什么不叫这个啊，叫公安保护我们啊，叫这个军队跟我们一起走啊，什么什么，对吧？内部一定有很大的争议了啊。但是最后啊，神赐他极大的信心，在这件事情的上面，使神的名得荣耀啊。那第四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啊，他必保护和拯救，他必保护和拯救啊那些啊荣耀的见证人啊，那些荣耀的见证人啊，在这个以斯拉记的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记着说，他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啊。神就是这样的很信实的对着那些啊他所信靠他的应许的人啊，施行他的拯救和保护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所以他必然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啊。那今天当我们一路的看啊以斯拉记七章八章中间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人他所做的时候啊，我想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给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也可以有一些的看见，有一些的激励和感动啊，让我们知道说啊，新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爱慕神的话语啊，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啊，忠心的来为主做见证啊，我们能够去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极大的信心啊，能够在我们的环境中间使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啊。所以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他必然成全。
非洲 去。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早上带我们进入到以斯拉记的中间，将你荣耀的见证人以斯拉呈现在我们面前。主，照着你信实的应许，照着你奇妙大能的作为，你让他在历史中间成为这样一个荣美的见证人你借着他的这样的信心，他的信靠，借着他爱慕你的话语定知考究并且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今天在我们面前给了我们极大的这样的安慰、鼓励和祝福，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其实也像他一样我们需要借着主你宝贝的话语来领受你丰盛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借着你所加给我们的那个极大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中间来为你做荣耀得胜的见证，像以斯拉一样，他不看环境，他单单的定睛在主耶和华你那奇妙大能的作为和你全然的保护的中间并且他亲自带领归回的渔民，他们一同经历你丰富的恩典和你信实的保守。今天求主也照着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中间做这样奇妙的工作，祝福我们也跟从你一起走那个奇妙的你同在的那个旅程因着你的话语的启示、供应和祝福，让我们都得享在你里面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手所做的事工能够有一颗警醒的心能够有这个像以斯拉一样，他这样详细的这样的考察、详细的考究你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付代价的服侍，能够讨你的喜悦使我们在所做的决定，在各样的事工的里头我们都能够合你的心意，都能够遵行耶和华你的律法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工中间都能够去成为荣耀得胜的见证，让你的名在这个教会中间被高举在这个教会中间真正的得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早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借着一同的思考，一同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你将这样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又像是在那个暗黑的夜里那颗明亮的晨星一样的以斯拉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新的一年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来经历你，经历你的信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来在你的话语中间来领受你丰富的供应，也祝福我们在环境中间都这样 照着你所应许的你的美意来经历这中间啊，你一切的作为和你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你这样的帮助我们，这样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